跟住咧喺四月初同埋咧六月，我離身啦，咁咧繼續就分享路德記，咁咧就係第二章、第三章。今日不經不覺咧，就同大家講路德記咧，去到第四章，就係咧呢卷書嘅終結啊，有一種咧即係四章聖經不經不覺咧，咁又同大家完成呢個嘅系列咯噃。咁咧讓我作個預告，我喺未來嘅講道裏邊咧，我都會繼續以經卷《使徒行傳》作為信息嘅系列，鼓勵大家咧建立恆常翻嚟咧恩與堂參與崇拜嘅習慣，亦都盼望大家咧喺崇拜聽道嘅時候，藉著有系統咁樣去學習聖經、學習信仰，以致咧我哋嘅靈命成長咧係更加扎實地喺神嘅話語裏邊有根有基。甚至你可以邀請你嘅朋友，即係枕住翻嚟啦咁樣，親戚、朋友、同事、鄰居。咁藉著咁樣恆常咧，喺神嘅話語裏面成長咧，一齊咧就喺教會裏面咧去進步。嚟到恩與堂咧都兩個月啦，我聽到好多人去問我嘢喎。咁你估問咩最多咧？就係牧師，你習唔習慣啊？咁樣。咁跟住就問啊咩大計啊？咁樣。咁相信接觸過我嘅弟兄姊妹咧，咁一你唔問又只可以一問咧，咁我又講一大輪嘢咁噶啦嘛，係嘛？咁無論你係參與過我主領嘅一啲聚會，或者咧個人去坐低傾兩句咁樣咧，咁都係講好多嘢啦。咁但係咧，其實老實講，我心知道咧，謀事在人，下一句係咩話？成事在天。呢個説話唔係聖經嚟嘅，係中國人講嘅説話。但是呢其實都不謀而合一個的事實，一個現實。一方面侍奉的確是要花心思，你用個腦去想，你要去籌劃，你要呢去商議，你要去預備。不過與此同時，侍奉的動機是出於對上帝呼召的回應，我們對他的信靠。所以其實當你和我去努力去籌謀謀事在人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要有個空間容讓上帝透過我們所作的去作成祂的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是經歷神用我們手所作的，我們是經歷祂的大能。這樣說的時候，不是說我們做的事不費力，相反老實說，其實可能做到成一劇這樣，不過不是靠我們這個努力去作成上帝的工，這個只不過渠道，这个只不过献祭让上帝使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侍奉的话，那我知道大家怎么看了。那侍奉是不是难事呢？难在什么地方呢？那其实那做多少都没所谓啦，上帝用嘛，这样。我个人的体会或者估计呢，其实侍奉的困难的地方呢，不是在于我们的辛勤，有時我們都沒什麼所謂，不計較。但是正正剛才講到那個我們不太知道結果是怎樣的時候啊，其實分分鐘真的沒有回報的啊，隨時真的都不知道有什麼弄出來的啊。人是不是能夠在這樣的處境裡面無常付出，不掌握那個的結果裡面都去不計較去付出呢？坦白說，當我回想我自己當初萌生打算去神學院進修的念頭的時候，其實很清楚上帝的召命，但是哇，如果畢業後要回教會做牧者呢，即老實說都是有人在笑都是沒有啦，耍手兼零頭。其中一個原因呢，即真的就是不是很覺得為什麼要承擔一些都看得見是會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呢？這樣中國人有句說話，就是牛耕田馬食谷。在座的爸爸懂不懂講埋下一句？阿媽都懂講係嘛？幫阿爸講，老豆賺錢仔享福。即係我哋都好體會咧，暗示住父母親為著愛護家庭、愛護兒女咧，喂，其實無常付出都天經地義嘅啫嚇咁。不過老實講，當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唔知會唔會都有種心情，就係、是。即是無奈地講的，你不是甘心情願笑住講老豆賺錢仔享福，不是這樣的，而是一臉無奈。所以 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能够做到甘心情愿这样无偿付出去侍奉上帝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你和我回到教会啊，我们哇鼓励侍奉，其实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这样的心情的挑战呢？今天我们尝试透过路德记第四章，看看会不会有些属灵的亮光去洞察出那种无偿付出真是更得福，真是得，究竟个关键在哪里呢？我们一起再重读路德记，我们首先去看一至十二节。我呢都借此机会鼓励大家捡圣经，因为呢其实今天我的讲道呢是会将这段整章的圣经呢有些位置我是会前后对照得都挺频密的，即是如果你靠 PowerPoint 打出来呢其实你跟不到的了。我们一起读一至十二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属就属，你若不肯属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属。波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属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属我所当属的，我不能属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亚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坐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百利行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段经文怎么理解呢？上一章提到拿俄米叫路德呢夜访麦田去找波亚斯，你记得吗？好冒险的嘛，就叫波亚斯你娶我啦。结果呢就咁结果拿俄米得到咩结果呢？就路德就捧咗六波机大麦就返到屋企嘅啫，咁乜都冇㗎喇喎。咁原来呢有一个人就係、是、比波亚斯呢係更加同以利米勒嗰个家庭呢更加亲，即係呢如果波亚斯要名正言顺去娶路德呢，就要先过呢一人嗰一关嗰度先嘅。咁啊点算呢？事情点发展呢？咁会唔会半路杀出呢、这个唔知系咪叫程咬金嘅匿名人士会代为娶路德呢？第四章其实就系向读者交代呢一个嘅问题嘅结果。四章一节喺原文里面呢冇按照希伯来文嗰个一贯嘅记叙嘅方式，是用一个叫做连续叙事的方式 ,Vav consecutive 去表达的。即是说其实四章一节这里讲到过那个事情，这个波亚斯去找这个人去倾谈这件事， 其实不是接续住第三章尾，路德回到家同拿俄米去见面的那一幕的之后的事情来的。三章尾路德同拿俄米见面的一幕，其实是同今日第四章这里讲到这一幕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来的。由此可见，其实作者是想话俾我哋听呢件事是发展得几咁紧凑。经文记载波亚斯去到城门，在古代犹大城市是生活的中心，是所有在那个社区里面呢重要集会的场所来的，亦都是呢处理法律事务的地方。经文呢很强调坐低这个动作，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了，个个都要坐低的。首先呢第四章一节就记载波亚斯坐低，跟住呢那个至近的亲属又坐低，跟住呢就记载在伯利恒城中有十个长老又坐低，个个都要坐低。原来这班人坐低倾谈是表示他们进入一个具法律效力组成的一个商议的过程，即是开的一个 formal meeting， 开的一个呢有法律效力的一个的会面会议。他们坐低了，波亚斯就开门见山话给这个至近的亲属听，喂，拿俄米呢打算卖出他先夫以利米勒的土地，按照利未记廿五章廿五节所讲的规矩，你作为至近的亲属就是第一个有责任买地的人来的了，跟住先到我波亚斯啫。在原文呢我们会看见波亚斯叫这个至近的亲属买地呢，其实是直译为我要打开你的耳讲嘢俾你听。即是你想想，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跟你讲话，我要打开你的耳朵讲嘢俾你听，那你说是不是很很认真啊？是讲一个很毫无保留认真清楚严肃，我是真的要讲嘢，保证你要听得到。波亚斯是严正要求这个至近亲属履行买赎田地的责任，不是轻轻大过。当对方听到有地可买，他的反应是怎样呢？即是今天的人如果听到说有地可买，我又 有能力有财政实力买到，你会怎样？买是吧，买。其实当时那位至近亲属就是这样了，哇，有地可买，买这样。不过当波亚斯告诉对方听，伴随买地呢有捆绑式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要娶埋路德噶啦噃，跟住点啊？对方即刻改口，坚称自己唔买，我唔买得噶啦咁，而且仲要命令翻对方转头，我唔买得，你要买，系要讲到明你要履行嗰个买赎田地嘅责任。第六节嗰度话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其实呢句说话咧。原文用了一个单字你去开始的，如果在希伯来文或者希列文，他将那个字摆在那句说话的头呢，其实就是最强调那个的意思的了，即是说这里是很强调你要买我不用买，而这个我呢在这句说话里面呢是用一个呢轻轻带过的方法去提到的。然后当这里说可以赎这个的说话的时候呢，这个的词语的时候呢，是不单止是用一个命令语气去命令对方你要买，而且是重要讲到你要为自己买，即是说有一种呢是即是其实有少恶人先告状的，讲到我没得买你要买，而且讲到当话他不能够买的时候是很强调我是不可以买的，你一定要买。你如果睇翻我哋上个月讲到波亚斯，其实佢系非常愿意迎娶路德嘅。但系喺呢个对照之下，呢位嘅至近嘅亲属就系一个完全180度另外一个极端嘅反应。其实波亚斯知唔知啊？一早预咗佢系咁，一早预咗对方系不会做呢一个蚀本生意。於是波亞斯就乘機 在众民和长老面前公开见证，你不肯买了吗？我甘心情愿买，我甘心情愿无偿付出去迎娶路德，去履行这个至近亲属的责任，为的是叫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留下有后人和产业的。即是说他做的一切都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为自己益处的。什么解救呢？等我解释一下。先讲以利米勒这块地。本来以利米勒这块地和本来呢以利米勒和他两个仔死了嘛。即是他整个家族本来是没有人的了。而拿俄米在经文也都很清楚交代他年纪老迈了。不能够再怀孕去生子的了。所以即是说这个本来留给以利米勒男性家族后人去继承的地已经绝后没有人继承了。即是说如果买地没有后人继承的话，买地那个人就会全权拥有达地了。那你明白为什么当初那个人反应就买了，是不是？但是现在你伴随着你要娶路德为妻，然后还要去为到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去留后的时候呢，那就糟了。即是说整件事会是怎样呢？路德的出现扭转了整个局面，就是路德作为以利米勒后人的妻子，按照申命记25章5至6节讲到，我们娶她是按照一个叫利未拉特婚姻的规矩去娶她的时候，其实那个男士和路德所生的仔就将会成为继承这个土地的继承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波亚斯提出买地要包埋娶路德的时候，这个至近亲属就立刻改口拒绝买地了。因为他计条数，原本他用来可能是为着帮他子孙，给他子孙用的钱用来买这块地，买这块地，但是买了这块地却还要归落去别人的名下。不单止是这样，你其实还要养埋人家的老婆，花钱去管理别人的财产，去营运这块地，养埋人家的仔，然后等人家的仔大之后去继承那个的田产。那你想想这件事是一件什么事？完全是可以用中国人所讲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个这样的计算。那个至近亲属决定做不做啊？不做。但是你再停一停想一想，原来波亚斯一早知道件事是这样，但是他想不想做这件事啊？想到一个地步是非常想，想办法作成这件事，还要是明知道这件事有一个按规矩比他更合理去做的人，他按埋规矩去处理埋这个人，去让到他名正言顺去做这件事。波亚斯为什么会这么甘心情愿去做这件事呢？他甚至为要成就这件事，他有计划去找对方，在众人面前和他谈判，为的只是叫自己能够名正言顺地无偿付出。什么人来的？这个究竟是什么何等荒谬的事？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原谅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我们将心思意念放在计较自己付出多少回报多少，其实我们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呢？我们的心胸会变得越来越狭窄，骨子里就会成为一个自我中心机关算尽的人，将人的回报赞誉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会变成怎样呢？就好像喝海水一样，你所有东西都要计数，结果你越喝越渴，不能自拔。波亚斯有一个属灵智慧，他知道他人生不好行，不好揀这条路行。他为了敬畏上帝，他爱身边的人，他愿意无条件地付出。但我们看见他这种人生选择行的路，他没有因此变成一个超级蠢人，愚昧无知，任人如玉，他没有。你见他其实在这个的选择的决定里面，他做出来他的待人接物处处流露那种世故、成熟、风度、智慧 同埋慷慨。就喺呢一刻，虽然在场嘅众民同长老异口同声向波亚斯发出祝福，哇，你真係叻啦，无偿付出啊，大家欣赏你，支持你，赞赏你。不过老实讲，都係讲嘅啫。其实佢哋冇实际上为到波亚斯呢个无偿付出作出实质什么嘅回报。佢哋祝福波亚斯同路德建立家庭繁衍后裔，其实呢个祝福讲就係咁讲，但係真正落实呢个祝福系边个啊？耶和华。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哋宣称我哋自己无偿付出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其实我哋将个焦点就係放咗喺人个层面呢？但係我哋正正就係要放弃呢种观点囉。我哋必须将焦点停留，放弃停留喺人嘅层面，祈求人嘅回报，而係改为专注于主，佢知道嘅，佢会喜悦嘅，佢係公义同信实嘅，佢必定会按佢嘅心意去亲自报赏嘅，佢会透过我哋嘅付出为到自己同别人带来加倍嘅祝福嘅。呢个係信心嘅眼界嚟嘅。我哋睇唔睇得见呢？经文其实係会交代呢个结局，让我哋继续睇落去。我哋一起再读13-17节。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德。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现在波亚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去娶路德了。作者立刻急不及待话俾读者听，一如众人嘅祝福，真系生咗个仔。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不过第一个因为儿子出生而得福嘅人，唔系呢个仔嘅爸爸，亦都唔系呢个仔嘅妈妈，系边个啊？拿俄米。呢个仔出世之后，立刻有班妇人同拿俄米讲嘢。呢班妇人呢嘅说话，其实同第一章19-21节，当拿俄米啱啱翻到伯利恒嘅时候，有班妇女话认唔到佢啦，咁同佢又讲几句嘅，嗰句说话系首尾呼应嘅。最初妇人惊讶拿俄米同以前判若两人，喂，认你唔到喎，呢个系拿俄米咩？拿俄米认同佢哋嘅诧异，系啊，你认我唔到系啱噶，我以前咧叫拿俄米就解做甜，而家我应该叫做苦啊，即系佢咁样样去用一个好黑色幽默嘅讽刺嘅方法去讲到佢嘅艰难辛苦。佢甚至喺嗰番话里面认定係上帝叫佢失去丈夫同两个仔，叫佢乜都冇，孤苦伶仃。而家呢班妇人呢话俾拿俄米听，耶和华係应当称颂㗎，因为上帝冇让你继续孤苦伶仃落去，而且让你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之下得着孩子。14节巧妙地没有说这个婴孩是拿俄米的儿子，而是在15节那里称呼这个是孩子。得着这个孩子比得着七个仔更好，因为叫他得着孩子的儿妇路德就是一个令到他能够比得着七个孩子更好的那个因由。之后就再话给读者听，拿俄米成为了这个孩子的养母了。之后妇女们就继续说拿俄米得孩子了，为孩子命名为俄比德，意思是仆人服侍者。从上文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之所以为这个孩子起名叫俄比德，是因为这个孩子提起拿俄米的精神，奉养拿俄米的脑。由此可见，俄比德怎样去成为拿俄米本来是绝对无可能得儿子，却得着这个孩子的福气。当初拿俄米在家庭的当初拿俄米的家庭在外邦的地方遭逢巨变，路德记一章五节留下个伏笔，话佢冇仔，冇仔。其实一章五节嗰个话佢冇仔咧，其实已经留咗个伏笔。其实佢系话佢冇孩子嘅，好得意嘅，唔系话佢冇儿子啊，系话佢冇孩子。而家佢就得着孩子。其实一章五节话佢冇儿子，其实冇孩子，同呢度四章十一节话佢得翻孩子，喺原文系同一个字嚟嘅。当初拿俄米空手回乡，迫于无奈去无法拒绝那个苦苦跟随的路德的伴随，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拖累、啊、我回去我乡下我应该还要照顾你啦。但是怎知路德却成为照顾他的人，还帮他重得孩子。那时候谁会想过这件事会是这样的？当初拿俄米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他都有份扭转自己的命运。就是咩呢？佢为路德设想，佢叫路德不如你搵波亚斯娶你啦咁样。但係佢呢一个咁样嘅动作，我諗佢都真係发梦都冇諗过係能够叫佢重得孩子。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你嘅人生正係用你嘅智力，用你嘅见识，用你嘅谋算去计算你嘅将来，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大把人叻过我，但原谅我讲，就算你几咁叻，你可以计嘅系咩将来啊？你只能够计你计算到嘅将来，系咪？但系如果你转一个念，你唔再用你嘅智慧去计算你嘅将来，你放弃用人嘅谋算，你甘心情愿为着敬畏上帝、爱人嘅缘故，系用上帝嘅方法，用佢嘅方法去计你嘅将来。我大胆保证，当你咁样样去无偿付出嘅时候，神嘅信实同恩典嘅掌管，你得到嘅福一定远远大过用你嘅智慧谋算去计嘅福。我哋又睇唔单止拿俄米点样去蒙福，我哋又睇路德点样蒙福啊！喺成个第四章里边咧，提及路德嘅次数咧，是不少的，因为毕竟生仔的是他，是不是他照计怎么说都是主角。但是你会留意到整个第四章，其实他作为主角大部分时间都是被间接提及的。第四章的角色里面呢，甚至是你会闻到浸锤，不是很愿意想提起路德这个人的。当波亚斯同嗰个至近亲属去对话嘅时候，其实好明显，大部分对话嘅内容就係讲到呢个买地嘅捆绑嘅内容，就係要娶路德㗎嘛，係咪？但係当谈及迎娶路德嘅时候呢，嗰个至近嘅亲属嘅说话係完全冇提过路德嘅。当城门众民同长老向波亚斯发出祝福，希望路德好似拉结同利亚咁样帮阿波亚斯生仔，就好似咧雅各建立以色列家咁兴旺咁样。咁啊，讲到生仔嘅女人生噶啦，有冇提过路德呢个名啊？都冇提过。喺十一节、十二节记载，只系称呼路德做进你家嘅呢个女子，呢、这个少年女子，即系唔开名嘅。后来路德真系生仔啦。妇人前来祝贺拿俄米，其实那班妇人都没有提到路德的名字，只是称拿俄米做爱慕你的那儿妇。纵使他们认为拿俄米有比这个爱慕你的那儿妇呢好过七个仔，都不开名。整个第四章路德这个名字只是出现过在第五节和第十节和第十三节这三次，头两节、头两次是波亚斯讲的，第三次十三节是作者的旁述，记载耶和华叫路德 能够怀孕生子。换句话讲，其实经文在第四章是想暗示，除了上帝和波亚斯之外，路德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其实不是真正被刻意重视过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路德，你会不会介意？你会不会介意？圣经告诉我们，但是上帝其实是怎样纪念路德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的家谱，称耶稣做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照道理，耶稣既然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阿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不应该讲他夹杂任何外族的血统的，根正苗红的，先祖应该不会犯过什么错，那就最好，是吧？应该这样记载他，是吧？但是事实上，当马太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出现过好几个女士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路德了。其中一个就是路德，包括他玛，包括拉合，包括乌利亚、别士巴，跟住就是路德。拉合和路德还要是外邦人，马太特别记低他们的名字，或者是藉此表明神的计划是何等出人意表，正正就是不在你的谋算里面。另一方面，亦都表明上帝将这些个别的人，纵然曾经沧海被人遗忘，但是依然上帝不会忘记他，甚至他可以参与在上帝那个最劲抽跨越世代从亘古到永远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在整个故事里面，路德一生都是一个成全别人的人，他成全拿俄米，成全波亚斯，从来没有为自己筹谋过半分的利益。但结果谁个成全他？经文甚至暗示除了波亚斯之外没有人纪念他。结果谁个纪念他？他凄凉吗？原来有上帝纪念，有上帝成全，他甚至成为耶稣的祖先。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今日我们是要被人纪念但是终会过去，定是我们愿意不介意是否被人纪念，只要被上帝纪念，我们就心满意足呢？我们继续去读18-22节，一个家谱。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家谱以及圣经其他的讲论俄比德的家谱的时候，总是将俄比德呢归在波亚斯的宗族之下。不过大家如果清醒一点，刚才波亚斯为什么会娶到路德？是按照着那个叫做利未拉特婚姻的传统去娶他的吗？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其实路德和波亚斯所生的第一个仔应该是归落以利米勒的宗族之下的。那怎么理解呢？于是有学者就提出了，波亚斯呢可能在这段婚姻之前呢，其实他应该都结过婚的，他可能是一个鳏夫，即是说呢他有一个前妻，不过呢他前妻应该过身，那他因为是第二段婚姻，那所以呢他这个仔呢就可以同时间又归落以利米勒一族，又归落他的族那里了。这样那当然这个解释呢的确是在人的逻辑谋算里面呢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家谱会这样计法。不过我们不要跌进人的谋算的陷阱，刚才我们说是不是？毕竟在解经上高，这个都是一个推论来的，就是圣经没有这样讲，是不是？就是圣经没有讲过他是 有再婚的嘛。相反，我们翻去经文的记载，事实上在12节，当长老和众民祝愿耶和华透过路德赐给波亚斯后裔的时候，是说要叫波亚斯的一家 好似法勒斯一家一般咁样嘅噃，好得意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个嘅祝福？特别开个名法勒斯一家，咁法勒斯一家有几特别呢？祝福者点解要刻意提及法勒斯呢？甚至提及法勒斯系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有几点我哋可以谂。其实法勒斯、他玛、犹大系咩来头呢？创世纪38章记载他玛生法勒斯嘅记载咧，其实好特别嘅。他玛本来系一个寡妇，后来从佢年纪比佢大得多嘅犹大行埋，先至生呢个法勒斯。呢个嘅经历咧，其实系好特别嘅，好似呢段经文里边讲到呢一男一女年纪有个好大嘅距离，可能系暗示呢种咁嘅状况都唔定。根据历代志上2章5節、18節、50、51節，法勒斯咧似乎系伯利恒人嘅祖先，而路德记嘅故事就系发生喺伯利恒啦。根据我哋刚才读嘅家谱，即系4章18到21節嘅家谱，原来法勒斯又真系波亚斯嘅祖宗嚟嘅噃。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当初长老同众民嘅祝福，可以理解为就系盼望呢个波亚斯作为法勒斯嘅后裔，都可以为到成个法勒斯至到波亚斯成个嘅宗族咧光宗耀祖咁解。所以路德记最后呢个族谱，其实是想话俾读者听，上帝点样成就呢啲长老同众民对波亚斯嘅祝福，点样叫波亚斯嘅宗族唔单止由佢度开始计兴旺起嚟，仲可以再推翻法勒斯嗰个嘅时代，一路到嗰个波亚斯嘅时代，再之后嘅一个嘅祝福，一个福延后代嘅祝福。福延后代祝福有咩特别呢？上一代对后世的祝福，往往上一代是看不见的。波亚斯自己会不会计到条数，他会是大卫王的曾祖父呢？他看不看到呢？一定看不到。家谱以犹大之子法勒斯开始，以大卫为终结，抽拼出大卫之上一共10代的家谱。以色列看7和10是一个神圣完整的数字。经过这个铺排，波亚斯和大卫分别就是这个家谱的第7和第10位了。虽然大卫在历史书上所提及是最伟大的君王，亦被后世视为最理想的君王，但是撒母耳记是记载大卫的事迹，却是没有记载他的家谱。所以其实路德记是补充着撒母耳记讲到大卫的来历，就讲回这个家谱，去让人明白上帝怎样跨越世代，作成源远流长，人不会看见，但是上帝继续工作的那个祝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曾几何时有一个香港的很重要的人物讲过一句说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你查下你就知道我讲哪个了。当这个人讲出这句说话的时候，究竟他心里面是悲凉还是安慰呢？牛耕田马食谷，老豆赚钱仔幸福，我们讲起这句说话，我们是悲凉无奈，还是甘心情愿的安慰呢？人无常付出更得福，究竟这个的讲法，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是无奈还是甘心情愿呢？究竟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波亚斯一生都没有看见他怎样福延后代，究竟他是郁郁而终还是心满意足的呢？我相信他是心满意足的，因为他一生都以神的慈爱和慷慨去待人接物，他是衷心相信 唔好计较咁多。佢凭着呢一个衷心相信嘅价值取向，佢圆满地成就咗以利米勒家族嘅需要，佢帮助咗拿俄米，佢建立埋自己嘅婚姻，佢凭着神嘅恩典，佢得到长老同埋众民欣赏同爱戴。如果我哋将视线焦点只系放喺我哋睇得见嘅嘢嗰度，心里面难免动摇嘅，甚至失望嘅。但系如果我哋将眼界放喺超越万有嘅上帝同埋佢嘅掌管，定睛喺佢嘅信实里边，心里不自动摇。呢、这个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多后书4:18里边所讲到，不如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翻返最初问大家的问题，究竟侍奉是什么一件难事呢？我相信真的话难可以很难，因为我们无需要去掩饰，在服侍我们要认真的时候，真的面对很多的挑战难处。但是心态我们是怎么看呢？我相信是轻省的，我相信在神里面那份单纯的心是让我们能够变得容易的。而最困难最容易的症结就是在于我们怎么看那个结果回报里面。不过原来侍奉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敬拜啊！敬拜不是说做事啊，敬拜是说我们渴慕和顾念所不见的上帝。透过这份渴慕顾念，我们去操练一个敏锐洞悉作为的心，生命被感召以至回应配合上帝的工作。换句话说，其实侍奉要做的事不是成就自己荣耀自己，而是关爱别人，成全别人，建立在基督里面完全，从中让上帝得荣耀的事。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事情的结果的，从来都。这个就是侍奉的精髓。操练自己生命完全降服上帝。我特别觉得这个正正原来就是今年在培灵研经大会几位讲员信息的焦点不谋而合。最初大家提到，本来我在进修神学的时候呢，即是讲起牧会啊，都冇啦啩。但系当我喺学院里边认识一班好爱主嘅同学，佢哋喺课堂言谈间总系流露一份衷情，点样将接受嘅装备学习能够带翻去教会，成为教会嘅祝福，其实叫我好感动。我检视我自己嘅呼召，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核心，就系、是、要培育训练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一生跟随主。如果这个能够在教会做，其实才是真正最理想的。渐渐我就被改变我原初哇不好了啩那个的想法，降服上帝的引领，放低那份计较，毕业后去教会牧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